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思琪。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近日，根据旧金山市财政局的一份声明显示，旧金山高级法院取消了$50,000的交通滞纳处罚金，包含约180,000处罚。这个决定是根据众议院第199号法案做出的。这项法案还要求今后所有的逾期付款的滞纳处罚金从$300减少到$100。此外，滞纳金收入将归入州政府基金，而不是和以前一样划分给地方法院。此举是为了阻止地方法院为了增加收入而开出不必要的交通处罚单。据法案规定，今年7月1日之前的罚单滞纳金将直接被取消，而该日期之后的滞纳金最多不得超过$100。第199号法案又被称为债务消除法，是一个由60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倡导的。在旧金山，大约1/3的交通罚款没有及时支付，便被征收滞纳金。本周 Dreamforce 大会将重返旧金山，举行第20届会议。本次科技盛会将在多方面打破前2年的疫情限制，将为旧金山市中心地区带来约$40,000的经济活动收入。由 Salesforce 公司在旧金山穆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这次盛会将于本周二至周四进行，预计将有40,000多人参加。这也将是自2019年以来旧金山举行的最多与会者的会议。市交通局表示，预计在穆斯康展览中心和周边地区会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仅靠第三街以东的街道和第四街的 Market 与 Howard 街之间的街道预计将特别拥堵。今年的 Dreamforce 与去年的活动有所不同，出席人数大幅增加。去年的会议仅限受邀参加，只有约1000名与会者。今年的 Dreamforce 将在室内举行，本次会议将不要求参与者提供任何疫苗接种证明，也不需要任何提前测试。近期，山景城开始了一个项目，为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提供每户$12,000的免费津贴。这个名为 Elevate MV 的政府项目将从近日开始接受民众申请。项目主持人会从申请的人群中随机选出166人，并为这些幸运的候选人每月提供$500的补贴，为期2年。这项补助没有任何使用的限制，接受者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花用补助。项目主持人说，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那些由于疫情、通货膨胀以及高房价冲击而生活困难的家庭。申请这个项目的人士必须是山景城的居民，收入必须非常低，同时至少还要有一个不满18岁的小孩。申请的截止日期是9月25号。有兴趣的人可以上 Elevate MV 网站查询。圣荷西市近日宣布，他们放弃了在北圣荷西一处地点为游民修建100个微型房屋的计划。该地点位于公园附近，对接是小学和图书馆。2015年时就考虑在此地为游民建屋，但持续受到居民反对。此次市政府为主办公听会，就在6月时批准了这个项目，结果引起居民强烈不满。虽然圣荷西的计划在这个地区受到阻碍，但并不影响该市整个微型房舍项目的推广。为了疏解严重的游民问题，该市目前已经在5处地点新建了397户微型住房，并计划明年在10个行政区新建共1000个微型住房，每个地区100个。新建微型住房比起传统房舍来说要简单得多，不止价格便宜，营造起来也更方便迅速。上周末，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几项法案，并表示这些所谓的法案将完善该州的大麻法律，扩大合法大麻市场，并纠正大麻禁令对大麻市场造成的危害。但是反对者称，这些法案其实放松了对大麻市场的管控。纽森签署的法案之一，参议院法案1326，允许加州大麻销售商与加州以外的实体商家进行大麻交易。他还签署了参议员斯科特·维纳提出的参议院法案1186。该法案在地方法院出台大麻禁令之前，先规定了一项较为宽松的大麻禁令，并宣称此法案可以为需要大麻治疗的患者增加获得合法大麻产品的机会。 纽森还签署了奥克兰市议员米亚邦塔提出的众议院法案1706，该法案封存了过去加州人与大麻相关的犯罪案件。他还签署了由众议院议员 Bill Cork 提出的2188号议会法案。该法案规定，加州公司不得因在工作场所以外的时间使用大麻而受到就业歧视。纽森州长周日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人在死后尸体可以被转化为堆肥处理。在此以前，逝者的尸体要不就是火化，要不就是入土为安。但新的方法是将尸体放在一个可回收的容器里，在周围填满木屑，并维持通风，等待微生物及细菌等的繁殖。在一个月后，尸体将化为土壤，可以用作肥料使用。提倡者宣称，这将能减少火化时的燃油消耗及一氧化碳的产生，有助于环保。而比起土葬，则可减少土地的长期占用等。加州的天主教团体反对这项法案，声称这个做法只是把人体转化为一个可以丢弃的货品而已。